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特朗普总统向富裕国家喊话，不要指望美国支付大部分防务开支；美国政府代表团将在1月7日那个星期前往北京举行贸易谈判；中国公布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强调不得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中国内需疲软和出口订单下降导致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出现将近3年来的第一次下降。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外国特别是那些富裕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军队来保护他们，除非他们支付相关的费用。特朗普星期三出人意料地访问了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随行采访的媒体表示，富裕国家不能指望美国支付保卫他们所需的大部分费用，他们可以偿还我们的支出，没有人拥有我们这样的军力，但是我们的军队分散到世界各地，老实说这很荒唐。自从2017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的盟国没有足够分担向他们提供防卫付出的费用。这些国家包括许多北约成员国和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担心总统的这些言辞会损害盟友关系，进而削弱美国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的能力。马蒂斯在上个星期的辞职信中描述了他与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分歧。美国今年年初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中，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提出以增强美军的杀伤力以及强化盟友关系作为应对中俄挑战的手段。据报道，美国政府代表团将在1月7日那个星期前往北京举行贸易谈判。彭博通讯社援引为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话说，美国代表团将由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什率领。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在阿根廷同意贸易休战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美中双方都表示，双方近来一直保持着沟通。中国本星期表示，双方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下个月的会谈将是双方贸易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的又一个迹象。中国本星期宣布将第三轮削减关税，从明年1月1日起降低7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中国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强调不得强制转让技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其网站公布的征求意见外商投资法草案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的一项是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提到了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美国长期以来批评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通过合资要求、行政复议、许可证程序等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就此对美国公司施压。中国对此一贯否认。自从美国和中国自7月以来陷于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12月1日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达成贸易休战90天，在此期间进行贸易谈判的协议。 美国和中国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针对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及盗窃等议题。美中两国如果在9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在2019年3月2日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中国新公布的外商投资法草案还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均可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转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不得违法减损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24日。中国内需疲软和出口订单的下降导致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出现将近三年来的第一次下降。中国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比同比下降了 1.8%， 2018年1月到11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为 11.8%， 低于1月到10月的 13.6% 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正在放缓，而与美国的贸易战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国工商界人士预计201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一些公司削减了投资计划。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导致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措施，包括减税、改善流动性，以及争取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截至11月底的数字显示，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负债同比增加 5.8%， 债务总额达645000亿元人民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的部分停摆仍在继续，双方都在继续保持坚定的立场。此外，白宫经济顾问强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职位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周二的时候是谈及了这次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强调如果在美国边境修建边境墙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这个拨款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这次停摆就会继续。我们先来看一段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向美国部队祝贺节日后谈到了政府停摆的问题。
我无法告诉你们政府什么时候开门，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政府不会开门，直到我们有了一道墙，一道围栏，不管他们怎么叫它，我会用他们的叫法，但那是一回事，它是一道屏障，防止人们涌入我们的国家，也防止毒品进入。
特朗普总统说，那些因为政府关门而被迫无薪休假的数十万联邦职员也希望建墙，尽管没有多少证据支持他的这种说法。星期一，特朗普要求民主党人必须结束僵局，而国会民主党议员则抱怨特朗普总统让国家陷入混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在周三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受到这次政府部分停摆影响的这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那么他们受到的这个影响是短期的，是暂时的。我们来听听哈塞特是怎么说的。
在一场停摆发生时，会有很多技术性的事情出现，但基本的思路是，国会研究处已经报告了最终发生的情况，那就是那些员工会得到他们的报酬，他们可能会由于政府停摆而错过一个工资支付期，但最终即使他们没在工作，国会也已决定支付员工完整的薪酬。所以归根结底，对政府员工们来说，这只是一个短期而非长期的问题。
是的，此外哈塞特还表示，他认为由此而来的对于美国经济的整体影响，那么也是短期而暂时的。那么这次的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呢，是造成了大约38万的政府雇员是被休假啊，被休无薪假。那么此外还有大约42万的联邦政府的雇员是被要求在没有薪酬的情况下工作。那我们知道这次的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国会和白宫就是否应该在这个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的问题上拨款一事，而一直没有达成一致。那么从目前各方的消息看来，无论是白宫方面还是国会民主党方面，双方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立场松动或者是立场软化的这样一个迹象出现。那么此外有消息说，白宫方面呢已经是将此前提出的在美国边界修建边境墙这个项目上拨款$57亿的这样一个要求呢是降低至了$21亿，此外再加上$4亿用于其他移民问题的这个资金。而国会民主党方面提出的呢，则是在这个边境安全的问题上提供$13亿的拨款，那其中是没有修建边境墙的这样一个资金。此外根据美联社报道，舒默参议员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在对媒体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是表示，现在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场停摆影响了多个政府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部门。不过一些美国驻外使馆表示，他们将尽可能的维持使馆的一些核心业务的正常的运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所有的领事服务于12月26日起恢复正常。除了政府部分停摆的问题之外，美联储提升利率也是近来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在圣诞节当天批评美联储提升利率的这个步伐过快。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周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的职位现在是否安全是否稳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呢，他认为鲍威尔现在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职位是100%的安全无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本星期三上午，韩国与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了铁路公路对接升级改造项目的启动仪式，象征了韩朝双方关系再次暖化升温。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对于朝鲜承诺的去核化迟迟没有出现实质性进展表示担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情况介绍。
韩朝双方展开这个铁路公路深对接机改造工程的这个计划呢，是在今年4月这个韩朝领导人在板门店会面时所达成的协议，那么也代表了韩朝双方进一步落实了两韩之间的这个交通顺畅的这个对接。那么随着两韩的关系不断的回暖呢，美国国会议员呢则是担心目前至今为止呢也没有见到这个朝鲜具体的针对这个去核化来做出具体的行动。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在日前呢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金正恩一再的违反做出的承诺，那么朝鲜持续的抵抗国际社会的呼吁，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朝鲜落实它唯一的目标仍然非常的遥远，那么这个目标就是全面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加德纳议员他也同时呼吁，在朝鲜真正的采取这个去核化的行动之前，美国以及国际社会都不应该放松对朝鲜的压力，应该要继续维持最大的施压政策。那我们在国会议员这个返回各自的选区这个进行圣诞假期休会的之前呢，有机会采访了国会议员就有关朝鲜的问题来询问了国会议员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朝鲜的去核化进程和北京有着直接关联，北京对朝鲜及其去核化进程一直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现在不断地看到中朝之间贸易增加，如果中国真的希望见到朝鲜去核化，他们应该会对朝鲜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像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来迫使朝鲜采取去核行动，重返去核化谈判桌。如果他们之前能做到那样的程度，那他们现在也可以做得更多。
那么在朝鲜去核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看法呢，在国会当中可以说是获得了民主共和两党一度这个一致的高度的这个认同和重视。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其他这个成员的看法，民主共和两党都对我们表示他们是支持这样的说法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其他议员怎么说。
Well, they certainly have some leverage. Ultimately, North Korea.
中国对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朝鲜领导人最终就是希望能够维持政权。他是个年轻人，是个独裁者，他还没有想出办法在未来60年维持他政权的领导。因此，我认为中国对朝鲜肯定有影响力，但最后也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才能影响朝鲜的行为，这本身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对朝鲜有庞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而经济影响力是最重要的。美国对朝鲜没什么影响力，因为我们和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正式的经济联系。我们可以对有关各方施加制裁，但真正能影响朝鲜行为的关键是中朝经济，无论是能源领域还是其他部门的合作都会有影响。
那么在星期一呢，这个平安夜呢，这个有关于朝鲜涉嫌虐杀这个一名这个美国的大学生瓦姆比尔这个案子呢，一家美国法院是判决了这个命令朝鲜要赔偿5.01亿美元。那么针对这个针对这个瓦姆比尔所面临的这个酷刑以及人质的挟持，还有这个法外处决以及这个瓦姆比尔的家人所受到的悲痛等等呢，朝鲜呢必须要对此来进行负责。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同样在星期一也在他的推文上表示呢，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他和他的团队呢正在就朝鲜的这个事情呢来进行商讨，那么有关的事情呢正在取得进展。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也特别表示这个期待下一次和金正恩的这个会面。那么各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有可能的特金会呢将有可能会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1月或2月来举行。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电信制造业巨头公司华为公司的财务长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以来，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2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以签证为由行政拘留了1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人，以贪污受贿为由移交1名加拿大籍人给司法机关，开启了达成孟晚舟释放的人质绑架模式。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联盟要求中国释放被拘禁的加拿大人，英国、德国和法国表示担忧和不安，就连习近平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示，俄罗斯永远也不会用抓人做交换条件。对此，中国政府方面一律斥之为双重标准。拘捕孟晚舟和拘捕加拿大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北京会抓美国人吗？中共的人质外交能走多远？这是目前观察家们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就中国抓捕加拿大人，对这个问题究竟是应当怎么看呢？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我相信在中国的外交部或者相关的安全机构看起来，他们实行的是一个所谓的对等原则。这个对等原则跟现在中国一部分网民的一个本能性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什么原则，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非常简单的一个 以牙还牙的一种报复性的措施，只不过现在是把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措施运用到一个国际关系当中来，把一个两国关系当成两个私人之间的一种复仇的关系来处理，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很原始的，大概几千年前的一种做法，完全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一种做法。
那么现在国际间普遍的认为是中方现在正在使用所谓的人质外交，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中共他现在这个逮捕加拿大的人士啊，他主要基于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有关的国内的法律。
嗯，
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有自己的这个国安法，还有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刑法的整个一系列的体系，所以呢中国认为他这个司法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受任何外国力量的一个干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为什么他认为中国这个它是一种所谓的报复行为呢？因为我们主要看到有几点，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时间点问题。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方逮捕这个加拿大人士，他恰恰是在这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后所发生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加关系呢一直是相当友好的，过去的历史呢，这个加拿大人士在中国大陆被逮捕呢，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做法。而这一次呢一下子就是抓了三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很难不引起这个西方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疑虑。另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方的整个这个过程呢，它并没有这个满足西方它要求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具体这些人犯了怎样的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时间点，这些呢都还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披露。
那么中国外交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说双重标准，这种说法也就是双重标准的说法为什么为中国方面所频频使用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一方面呢这个双重标准啊，它很容易这个激起中国国内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嗯，
也就是说当你一旦提起这个西方使用双重标准的时候，他国内的民众啊一般都会支持政府，因为他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集体记忆呢，就是这个中国100多年的这个受这个西方屈辱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你今天讲到双重标准，就很容易让中国人就联想到这个西方对中国在各个问题上这个指手画脚的这样的一个联想。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增加这个政府啊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同时呢它能够这个激起民众对于这个外国这种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反感，所以它不断的在这个人权问题，包括在主权问题，还有以及像这个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他都一再使用这个双重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抓捕孟晚舟和在加拿大方面抓捕孟晚舟和中国抓捕加拿大人方面，显然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法规观念是相当的不同，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那陈刚说，
应该讲这个事情啊，它首先反映了这个西方还有中国，它在政治理念，包括这个在外交方面，还有这个人权、司法各个方面的理念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个透明度的问题，西方认为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运作啊，它是不透明的，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而在西方呢，普遍来说，这个司法、行政和立法，它三权它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认为西方这个架构下的这样的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它是透明的，它是公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中和西方他们永远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而且我认为这个是短时间内是双方是很难谈拢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么样看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捕的事件呢？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从美加的一个角度来说，把它定义为一个法律事件，当然我们说是从它的司法独立和司法程序上来讲没有错。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是对华为企业的一个负责人的个案的一个刑事调查，这么一个个案 当然是一个刑，是一个司法的问题，是一个法律事件。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在的中美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企业实际上是在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角色和功能，这是一个全球化政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方面。比如说国际媒体所报道的华为的一个系统的安全性问题，它扮演着一个监控社会的一个角色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在华为身上体现出一个华为所他自己所承担的非常多的一种政治功能，一种可疑的政治角色。那么这种调查我们看到这背后无所不在的都是华为这个公司以及孟晚舟个人背后的各种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这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如何评估中国的外交，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在抓捕人的问题上如何评估呢？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中国对加拿大是采取一种高压的一种态度，这是中国相信一种实力外交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一定会在一种政治的一种安排下或者一种政治的压力下来处理三个加拿大人的一个问题。那只有等待孟晚舟引渡案的敲定以后，比如说加拿大法庭决定孟晚舟的命运之后，我相信这三个人才会相应的得到一种政治化的法律的处理。不过我觉得应该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外交现在的这种反应模式已经似乎进入到一种人质外交的一种模式，它完全是按照人质外交来处理。那这个人质外交跟朝鲜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模式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拿朝鲜的人质外交模式来预估中国未来对这三个加拿大人的处理，也许是需要加拿大的总理亲自到中国来当面求情等等等等，以这种方式来释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成功地完成了可携带核武器超高音速滑行器的最后试验。星期三观看了试验之后，普京说，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在今后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并称之为俄罗斯得到的最佳新年礼物。这种代号为先锋的新型武器随火箭发射后，从火箭玻璃以超音速的速度向地面滑行。俄罗斯星期三从南部乌拉尔山区的杜巴罗夫斯基导弹基地发射了先锋滑行器。普京说，这枚武器击中了6000公里以外的目标。普京总统在试验完成后说，潜在的敌人以及将来可能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不可能拦截先锋。他还说，这种武器明年将在俄罗斯火箭军服役。美国国防部也在研发超高音速武器，但美国官员警告说，美国落后于俄罗斯。俄罗斯试验新型武器之际，正值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紧张。美国称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乌克兰冲突以及叙利亚战争。据信，上个月策划袭击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一名指挥官已经被打死。多个消息来源星期三12月26日说，比鲁支解放军指挥官亚斯拉姆·比鲁支星期一在靠近巴基斯坦比鲁支省的阿富汗坎大哈省遭遇自杀式攻击，他与5名同伙一起被炸死。阿富汗政府证实了这次自杀式袭击，但没有提供死亡者的身份。比鲁支解放军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亚斯拉姆·比鲁支和另外5名战士星期一受到敌人攻击，成为烈士。比鲁支解放军先宣称实施了11月23日对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袭击，那次攻击造成了2名巴基斯坦警卫人员和2名平民死亡，另外有3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在此之前，比鲁支解放军曾经对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国人发动过多次袭击。 中巴经济走廊穿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是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的一项主要工程。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称，这项工程会给当地民众带来经济繁荣。但是亚斯拉姆·俾路支曾经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破坏了俾路支人的家园，使他们流离失所。他说，我们的人每天都在消失，他们被杀害，房屋遭到洗劫和烧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中国的对话都是不可能的。俾路支解放军被认为是中国海外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但不是巴基斯坦唯一一支分离组织武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709律师案的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庭审延宕3年4个月后在天津开庭，并将择机宣判。王全章律师家属未能到庭旁听，部分维权人士冲破围堵抵达天津后很快遭到当局控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018年12月26日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二中院官方网站当天下午的新闻稿说，此案将择机宣判，并说因涉及国家秘密，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对于二中院的上述宣布，709案维权律师谢艳仪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很难判断，就是说他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不清楚。所以来讲王全章的这个酷刑的问题是这个案子的，其实是这个事件也好，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本质问题。至于说怎么判，也就是政治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怎么去下台阶，就怎么去收场。
谢艳仪说，王全章的妻子没有到庭说明，案件审理缺乏公平正义，即使涉及国家机密，法庭也应有被告的妻子在场。上午有消息说，王全章可能要当庭解聘刘卫国律师辩护权。对此谢艳仪说，如果是这样，法院要给王全章15天时间重新委托辩护人，或者王全章自我辩护，这些都是王全章可以使用的法律程序武器，而庭内的细节外界并不知道。法庭外，当局动用大批维稳力量围堵试图前来声援的维权人士。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位于北京昌平的住所外，国宝早已上岗阻止他前往天津。网上信息说，12月26日早上5点半，李文足在王翘岭的陪同下尝试突围，打算到天津听审。一推大厦铁门，10几个人一拥而上，当中有国宝也有记者。国宝将记者赶走后死守区内的路口，李文足被国宝阻拦，无法前往天津。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也前往天津，上了火车后发现被跟踪，而后就没有了消息。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设法到达了天津，网上还出现她在天津南站外的照片，但是很快许燕就被当局控制，并且被带到了派出所。
我知道你在天津，你现在什么状况？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一个叫红顺里派出所。我现在在派出所里的讯问室里面。
你今天在现场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接近的法院了吗？
在马路上。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围上来把我带走了。没关系，我做最坏的准备呗。反正我在大街上能怎么着？我现在反正在派出所也走不了。
跟你一起来到天津的还有别人吗？还是就是你一个人？
对，有个叫王素娥的，他也是现在被带走了，但是他在另外一辆车上带走，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带到哪了。
截至上午11点，许燕一直待在派出所，中午还给了他一顿饭。不锈钢小碗里上面是一勺白米饭，下面是萝卜西葫芦。许燕发文说，看管他的2名警察则被招呼去吃带鱼。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发文说，派出所警察显然没有抢许燕的手机，情况还没有很差，保持联系。当天下午2点左右，许燕离开派出所。网上信息显示，还有别的维权人士设法到了天津法院的外面。王毅网上发文说，被赶到天津二中院，他们倒了几次私家车，凌晨悄悄潜伏到天津，到了法院附近就被维稳人员直扑。网上的视频还显示，一位身着绿色防寒服的男子在法院外面呼喊口号。有人认出此人叫王春林，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维权人士，他曾因呼喊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被判刑5年。杭州的维权人士张哲成26日在天津第二中院的对面举起了王全章无罪释放的标语，后被警察带走。网上不断有人发出信息追迹前往天津二中院声援王全章的人士名单，例如北京的李美清、叶红霞、陈艳华以及何家维、全世新、王福雷等，通报他们信息的同时请求舆论关注他们的安全。另外今天上午，香港有民主派人士前往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709律师王全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见证了美国中国关系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4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进入了极困难时期。一方面，美国首次出现了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政府，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对外政策出现大倒退。他说，这种致命组合导致了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天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说，虽然他可能不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天，但如同文革时他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会发生一样。今天他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I published a book.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我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我今天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爱之深才痛之切。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in 1979.
1979年、80年、81年，我太太和我住在那里。我教书，她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我做法治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
为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他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develop those.
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税法，我帮他们制定了这些税法，使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缴纳中国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我们帮助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
We helped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o 1980s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但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般被他称之为极困难的境地。固然如他所说，因为美国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没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 但另一方面，他说
，Nothing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policies.
没有什么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糟糕的了。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
更为糟糕的是，孔杰荣说，习近平上台五年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个独裁者，他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和规则行事，他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运作，但他不允许自由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他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他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没有做到。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人的虐待，把百万人中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个国际性的丑闻。
孔杰荣教授在公开场合呼吁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今天中国有个大老板，我们知道最终谁该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我们必须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谁该对这可怕的镇压负全责。我认为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是说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
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赞同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结束，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习近平这段时期的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但变化会来到。毛主席曾经说，永远不要低估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给许多许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人一个关于什么是坏政府的教育。尽管广大人民一般来说对他的反腐还是高兴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所以我仍有40年前开始的乐观。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参与的俄罗斯新建高速铁路项目再遇波折，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评相关项目没有经济效益。媒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曾经计划提供贷款的这一高铁项目还遭受腐败以及当地民众对中国不满和抗议的困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希鲁安诺夫12月25日批评了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他说，这一项目因为根本没有经济效益，不适合实施。希鲁安诺夫说，类似的高铁项目通常在人口稠密和人员流动多的地区实施，如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或许是个正确的决定，但政府目前还没有这一计划。他说，即使专家们能够论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可收回成本，但莫斯科和喀山两地之间有空中交通联系，不管怎样，飞机总比高铁快。希鲁安诺夫说，如果利用这条高铁往来中国运输集装箱货物，成本也将非常昂贵，与海运和普通铁路运输相比，经济上同样赔钱。他说，即使在中国，高铁也并非到处都能盈利。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由中国参与，目前已经有计划，这条高铁线路未来甚至能够一直延长到北京，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服务。中俄两国领导人早在多年前就讨论这一项目，双方还签署了政府间文件。几年前甚至还有报道说， 这条高铁能够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前建成通车。但后来不断有这条高铁项目新的开工日期的报道，有报道说项目会在今年开工，也有报道说官方计划这一项目中的莫斯科夏诺夫哥罗段将在2024年建成投入使用。俄罗斯铁道公司曾经在两年前表示，中国有意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供4000亿卢布，按照目前的汇率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铁道公司领导人说，中国的丝路基金会和其他相关的国有银行都会为这一项目注入资金。此外，为了项目的实施，双方还成立了联合设计公司等机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去年表示，中国非常感兴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两国已经为线路的第一个地段准备了技术经济资料。普京总统在今年六月份的现场回答民众提问时表示，中国参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能够巩固双方联系，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普京稍后访华时，中国有意向普京展示高铁，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但俄罗斯公报报道说，普京在十月份已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提出了质疑，他让政府内阁再次讨论这一项目。普京还在11月份下令俄罗斯交通部根据中国使用高铁的经验，对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俄罗斯交通部部长基特里赫11月下旬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喀山高铁可能影响航空运输业。他说，这条高铁不会对公路和普通铁路的运输构成威胁，但却是空中航运的主要竞争者。除了副总理希鲁安诺夫外，这条高铁项目也受到了其他高级人士的批评。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副总裁的克列帕奇说，这条高铁未必能够达到想要计划的速度。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一个多星期前也表示，如果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建设高铁，可能要比莫斯科与喀山之间的高铁更有经济效益。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尼哈诺夫说，副总理希鲁安诺夫批评高铁项目说明现在政府没钱，如果政府有钱，这一项目就会实施。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由于到处都需要回扣，中国在俄罗斯所实施的许多项目，其中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也不例外。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腐败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停滞不前。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除了腐败的困扰和批评声音之外，这一项目也面临着俄罗斯民意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参与的这个高铁项目也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太大的抗议活动，人们抗议拆迁，抗议者们都非常坚决，在这些抗议活动中甚至有反对中国的口号，人们直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全长将近800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计划火车的时速为每小时400公里，这样能够把莫斯科与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之间的铁路交通时间从目前的14个小时缩减到3.5个小时。公报说，俄罗斯现在还没有高速铁路，但是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以及圣彼得堡和芬兰赫尔辛基还有其他几条线路之间有高速火车运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俄罗斯社会情绪正在发生变化，民众开始讨厌普京式的铁腕强人，希望能够尊重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新型政治领袖出现。这份研究报告作者多年前曾经成功地预测过俄罗斯会爆发2011-2012年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媒体12月24日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普京类型的铁腕强人正在成为过去，普京的强人风骨开始遭到民众的厌倦。报告说，在对外政策上，民众日益讨厌普京式的对外侵略风格，俄罗斯社会现在希望和平式的对外政策，同时不满当局利用外交活动转移俄罗斯国内问题的做法。这份由多名经济学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撰写的报告说，今年所发生的俄罗斯试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所造成的丑闻事件、航天领域导弹发射失败、俄罗斯日益陷入在叙利亚的战争等等，这些都导致民众减少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心理学家尼克利斯卡亚说，2000年时，俄罗斯社会的主要诉求是铁腕强人、整顿秩序，但在今天，公平和公正已经取代铁腕强人，成为俄罗斯社会新的主要的诉求。这并非完全反映在财富和金钱的分配以及重新分配财富上，而主要体现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他说，人们期望法院应该对财阀高官与流浪汉一视同仁。报告说，社会的另外一个诉求是当局应该尊重人们的尊严和民众的自由，俄罗斯应该实施名副其实和诚实的自由选举，俄罗斯社会因此正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新的风格和新类型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出现。类似的政治人物不但应该肯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更应该反映和代表民众的这些诉求和所希望的价值观。这份报告的作者走访了俄罗斯许多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其中包括交通警察、教师、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国家预算的职工。依靠国家预算领取工资的这部分民众被认为是普京民意支持的主要基础。这份报告的作者包括了在叶利钦时代曾经担任过政府副部长的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他们在2011年的春季也对俄罗斯的社会情绪展开过研究，同样走访了许多地区的不同阶层的民众。随后所撰写的报告成功预测了俄罗斯社会中的不满和抗议情绪。那份报告公布几个月之后，从2011年年底开始，俄罗斯接连爆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刚公布的这份报告还提到，为了摆脱今天的危机，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更多的改革和变革诉求。在被访问者中，有76%的人支持改革。此外，俄罗斯人对未来并不乐观，有68%的被访问者认为5年后俄罗斯国力将继续衰落，成为发达国家中的落后国家。历史学家祖伯夫说，目前统治俄罗斯的权贵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苏联式的世界观，这是今天造成俄罗斯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来源。但俄罗斯现在可能走到了一个转折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化的拐点上。祖伯夫说，我恰好是个乐观者，我对未来很乐观。今天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逐渐消除苏联的遗产，因为过去的这些共产主义的遗产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统治的资源和潜力快被用光，正接近尾声。报告作者尼克里斯卡亚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但当时的社会毫无准备，这就如同一个3岁大的小孩被扔在街上自我谋生一样。他说，现在这个小孩长大已经成为青年，社会开始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诉求，民众要求当局尊重他们，期望变革和新的领袖人物出现。尼克里斯卡亚说，人们的心理状况早就开始出现转变，最近半年发生了飞跃，民众与普京政权多年来的联姻和浪漫爱情已经结束。他说，社会正在寻找新的前进方向， 虽然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还不能说已经步入成年，社会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名新的政治领袖，带着新的思维和观念，俄罗斯社会很可能会跟随他走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了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标志着大约20000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得到国家的认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陈贞杰老人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他是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之一。
I was in the U.S. Army Nurse Corps.
我在美国陆军护理队服役了23个月。你一入伍就是少尉，是一名军官，服役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晋升为中尉。
大约有20000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为国效力，他们在美军当时所有的军种服役，并被派往各大战场。由于排华法案，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伍时尚不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持假身份移民美国的侄儿子。这项在1882年通过的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案，在美国正式参战2年之后才被废除。在美国，二战老兵备受尊崇，近年来少数族裔二战老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法案，授予日裔和菲律宾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国会金质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并称为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但是美国的华裔二战老兵们没有获此殊荣。美国一些华裔活动人士正在为这些老兵争取这项荣誉。梅丽玲是一名退役美国海军中校，她的父亲二战时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
Their story needs to be told.
他们为美国牺牲、效力和献身的故事需要为人们所知。他们为美国而战，为美国效力，为美国而死，他们需要被认可。
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于2017年5月被提交到国会两院。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法案需要获得国会两院2/3议员的联署支持，才能分别进入两院的表决程序。今年9月，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但仍需众议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正式把奖章授予华裔二战老兵。退役陆军少将谭忠义在美国陆军服役41年，他今年第二次从夏威夷飞至华盛顿，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走访众议员，争取他们的联署支持。
我认为他们对法案的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提醒他们，华裔美国人曾经因为排华法案遭受歧视，因此通过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将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向国家展示华裔美国二战老兵是特别的。
Chinese American veterans World War II really are special.
这些努力是华裔美国二战老兵认可项目的一部分。这个由华裔美国人组织美洲同源总会2年前发起的项目，还在创建一个数据库，旨在归档整理所有参加二战的美国华裔老兵的资料和事迹。
项目负责人郑婉芬从无到有开始创建这个数据库。他去密西西比三角洲时，发现那里的华裔美国人参加过二战，但是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库。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
项目团队表示，美军各部门也没有类似的数据库，因此这个数据库是他们通过走访国家档案馆、各地退伍军人协会和华人社区，以常见华人姓氏查阅各种档案、年鉴和资料，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华裔传承的一部分，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将其保存起来，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
数据库还在建设当中，当下团队还是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法案上。如果法案不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获得众议院通过，就得在明年开始的新一届国会中重新来过。法案至少需要290名众议员的联署支持，愿意联署的众议员已经超过230名，现在就剩最后的冲刺。
我觉得这项法案能够通过，我们满怀希望，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没有时间了。
大概只有几百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尚在人世，他们大多都已到了耄耋之年， 或如陈贞杰一样已是百岁老人。推动法案的人士希望这些华裔二战老兵的贡献能够获得国家的承认，他们的故事能够被永远铭记。美国之音莫语居若安开硕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